在我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请容我再代表我们的家，向大家深深的献致上深深的感谢，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对我们一家，我们谦卑、我们卑微的一家，有许许多多的关爱，有许许多多的带导，有许许多多的帮助。各种各样的帮助，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是很不配，但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真的深深的感受到，这是一个充满主爱的家，这是一个充满主爱的家。感谢你们用实际的生命活出从主来的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我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要请问我们当中从来没有跟人家有意见不合的，请举个手。从来没有，没有 ，OK。从来没有跟人家发生过争执的，有没有？没有，大家都非常的诚实，所以我们都知道。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会有意见不合，就会有争端。在侍奉神的时候，也难免会有意见不合，而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也难免会有彼此争执的时候。这其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即使像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属灵的生命这么样的成熟，这么爱主的两个人，他们又是亦师亦友的同工。巴拿巴一路的把保罗带出来，让到后来保罗的成就可能超过了，至少从人的眼光来看，超过了巴拿巴。这么好的同工，但是为了要不要给马可这个年轻人第二次的机会而发生了争执，到最后甚至到分道扬镳的地步。但是神仍然是祝福他们两个人分别的事工，除了从一个团队变成两个强而有力的布道团队以外，而且两个人都还各自培养出了一个培养出了马可，一个培养出了希拉。其实他们还培养出了更多的同工，但是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他们培养出了马可跟希拉。那么保罗看到马可生命的转变以后，也再次的接纳了他。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十节跟腓利门书二十四节都称马可为他自己的同工，而且甚至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他要求提摩太去见保罗的时候，一定要带着马可跟他一起去，因为他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他有益。至于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不是从此以后必不见面，相反的，从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六节我们来看，两个人不但后来和好了，而且他们一同在牧养哥林多教会的事上是有份的。可见争端可以是危机，也可以是转机。这中间的差别是在争端的己方，在争端里面的己方如何的面对和处理这个危机。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是一个化危机为转机的例子。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危机呢，是由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鲁本有现在有几个翻译，刚才我们在这个我们一起读的，它是翻成吕便。那有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是写流便，那比较新的版本是鲁本，就是吕便、流便、鲁本都是同一个。鲁本、加德和半个马拿西支派，他们的一些做法，这三个两个半支派是在约旦河东， 他们没有过到约旦河西，他们的应该是说他们的这个他们所取得的这个产业是在约旦河东，不是在约旦河西。那他们这些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读到了，引起了在以色列民当中引起了一个危机。但其实呢，在以色列民进迦南的过程里面，由他们这同一批人所引发的危机不止这一桩。在上上星期，宋牧师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上一次由这一批人引起的危机。那我很快的帮大家复习一下，就是当摩西还活着的时候，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渡过约旦河，在约旦河东准备要渡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看见约旦河东的这个约旦平原非常的适合这个放牧他们许多的牲畜，所以他们就要求摩西和其他以色列人的首领准许他们，我们不要过约旦河了，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吧。那么那片土地呢，其实并不在民数记34章的应许之地的范围之内。你们会看到这个颜色比较单一的这张图呢，是这个民数记34章的应许之地的范围。那比较有彩色的这张图呢，是后来他们取得的产业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吕便跟这个加德他们这两个支派，他们取得的那个土地是不在应许之地的范围之内的。那他们的这个要求就带给摩西极大的困扰，所以摩西就责问他们了：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静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那么为什么摩西会认为这两个半支派的要求会打击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去征战的士气呢？那么摩西就提起了他们父执辈的教训，就是在40年前他们其实早就应该进迦南了。那个时候他们准备进去之前，摩西先派了12个探子。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这12个探子里面，10个回来说：哎呀，那个地是很美好啦，但是当地的居民啊，比以色列民强大的太多了，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呢？以色列人听了他们的回报以后，选择相信迦南人所呈现的挑战胜过了神对他们的应许，因此惹了神的怒气。不但他们得回到旷野再流浪40年，因为他们没有学到他们的功课，没有学到信靠神的功课，只好再回去再把功课再重新做一遍。而且他们那一代人当中，20岁以上的男丁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这唯二是回来说这个地太好了，我们一定可以靠着神取得这个产业的，只有这两个人最终得以进到应许之地。摩西认为那两个半支派的人所提出来的要求，从两个方面带给全以色列人危机。第一个，他们要求的土地不在应许之地的范围之内，这样违背神的命令，恐怕又要重蹈40年前探子事件的覆辙，将以色列全体陷在最终惹神的怒气。第二个，当全体以色列人准备一鼓作气渡过约旦河去征战，取得神所赐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大家已经准备好，我们要进去了。这时候有人说：啊，我们不过去了，你们去吧，我们不去了，你们去就好了。所以这是不是很泄其他支派的气呢？那么这两个支派的人，他们怎么跟摩西一起把这个危机化为转机呢？他们听了摩西说的话， 而且他们也明白了摩西和其他以色列人他们所担忧的事情，所以他们提出了三点的回应。第一，他们当中的男子会和其他的以色列民一起渡过约旦河去作战，而且他们会身先士卒，他们不但会去，而且他们会身先士卒。第二，在其他的支派都得到产业之前，他们不会回家，一直到他们其他的产业都取得了他们的其他支派都取得产业为止，他们会一直奋战到底。第三，虽然他们会协助其他的支派取得产业，但是不会要求分润。摩西认为这两个半支派的提议，既保证了以色列民遵循神的命令，又不会打击以色列民的士气，因此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后来他们也确实履行了自己的应许，到最后不是他们自己要求要回家的，不是他们自己来找约书亚说差不多了吧，该放我们走了吧，而是约书亚自己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做够了，你们可以回去了。约书亚在约书亚记22:1-9，就在祝福他们了以后，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去。他们回去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两个半支派又搞了一个事情，对不对？引发了另一次的危机，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危机的导火线呢，始于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回到约旦河东以后，忽然就在约旦河边筑了一座高大的坛。圣经上面说，以色列的全会众一听见这件事情，就聚集在示罗，又上去攻打他们。哇，为什么这么严重啊？他们不过是盖了一座坛而已，不是吗？那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但是从以色列民的角度来看，不是这样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样怕这件事会干犯神的怒气，以至于连累了所有的以色列民。在约旦河西的以色列民向河东的同胞提起了两件往事。第一件事情记载在民数记25，那就是以色列人随从摩押女子在石亭拜巴利庇尔的这个事件。他们认为约旦河东的支派筑坛的目的是为了离弃神去拜假神，要不然的话，你们要拜真神的话，你们就过到河西来，到会幕所在的地方去拜神，敬拜神就好了，为什么要自己盖一座坛，还事先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你们为了要拜假神？是不是你们因为在约旦河东受了当地的人的影响，要去拜假神，所以盖了这座坛？第二个事件是在约书亚记的7，是亚干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私藏了神命令以色列民必须除灭的东西。他所犯的这个罪是背信罪。他们认为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也犯了背信的罪，因为当约书亚打发两个半支派回到约旦河东的时候，他特别告诫他们说，要切切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是约书亚在打发他们回去的时候切切的给嘱咐他们要做的事情。现在既然以色列民在约旦河西的以色列民认为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筑的这个坛为的是要拜偶像，那他们也跟亚干一样背了这个信。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听了，他 他们也理解了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竹坛事件的想法以后，那他们是如何的化解这个可能在以色列民当中引发内战的这个危机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开始在约旦河西的这边的人，他们还没有开始去征战到所有的领地。这时候他们在那边的等于说统治还不是很稳固。这个时候发生内战的话，对整个以色列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这是很大的危机。所以他们就提出了约旦河东的两个班支派，就提出来他们的说明。第一，他们绝对没有想要悖逆神的意思，如果有，他们愿意这个罪单单的归到他们自己的身上，而且他们说神可以为他们作证，而且时间终究会显明他们的清白。第二，他们没有想在以色列中搞分裂，反而是因为怕约旦河西的同胞以后不认自己的后代为同样的这个敬拜神的以色列民，所以他们才想筑一个坛来表明我们大家都是敬拜同一个神，是同宗的子民。所以这座坛他们不是要用来献祭的，而是为了在约旦河两边的以色列民中去做证据，证明他们是属同一位神的子民。所以鲁本人、加德人就给这个坛起名叫做正坛，意思是说这个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那么这两个支派的回应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筑坛的初衷，那么约旦河西的以色列民也以他们的答案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为美，所以他们就称颂神。原来在约旦河西的以色列民还是比较不信任在约旦河东的支派的，因为再怎么说他们还是有这个记录说、啊、你们去就好了，我们就不过去了，谢谢。他们还是有这个记录的，但是经过了这一次的事件，他们对彼此的信任感加深了一点。一个团队一起侍奉的时候，难免会有彼此意见不合，甚至产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对彼此的信任没有那么的稳固，有了这些争执就有可能为这个事工以及为这个团队带来危机，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两个事件。但是危机是可以成为转机的，而且一旦克服了危机，让它变成了转机，不但所有参与侍奉的人他们的境界会得到扩张，这个群体这个侍奉团队的境界同时也会被扩张。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怎么样做能够让危机成为转机。首先我们要对为什么会有意见不合甚至争执有一个认知，那就是只有大家都在意的事才会引起争执。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太太问我说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我说随便，如果我说的是真话，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吃青州小菜，我就会说没关系没问题。但是如果我说的不是真话，他说我们今晚吃青州小菜，我说太淡了。他说那我们吃火锅好了，太油了。那你到底要吃什么？对，其实我在意这件事，只是我没有说出来。那这会有争执，你到底要吃什么？所以争执的 conflicts 这个字，它在英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这边一个手掌，这边一个手掌，我们两个人有 互相推挤的力量。如果一方不在意，就不会有 conflict， 一推就推过去，甚至另外一方根本不想跟你推。所以当我们记得如果有争执的时候，表示这件事情都是我们在意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把危机转成为转机的第一个步骤。因为既然大家就都在意这件事情，就会愿意对这件事情多下一点功夫，多上一点心。有一本书叫做 Getting to Yes， 它的作者呢是 一位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叫做 Roger Fisher， 跟有一位谈判专家叫 William Ury， 他们合著的这本书 Getting to Yes， 中文的翻译是叫做哈佛这样教谈判力，哈佛这样教谈判力。这本书中归纳出了成功的谈判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是 separate the people from the problem， 把人跟事情分开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第二个就是 focus on interests not position， 就是专注共同的利益而非个人的立场。如果我们只专注在自己个人的立场，就会变成想要争输赢。好比说有两个人在吵架，吵，其中一个人说停，现在我们有两个方法来解决这个争端。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都承认我是对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都承认你是错的。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在跟人有意见不合或是争论的时候，这是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对不对？所以如果双方的争执是因为做事的方法，在做事的方法上面的话，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不要去争论谁所提出来的方法才是对的，而是要去想到解决问题的重点是我们怎么样来办成这件事。这件事的做法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件事办成了。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意这件事情，我们就会愿意对这件事情多下一点功夫，多上一点心，去继续按着以下的步骤去解决争端。所以第三个就是 invent options for mutual gain， 创造共赢的策略，这是需要创意的。当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当我们都认知到我们的重点是要把这件事情办成了，这才是我们的重点，那我们就要一同发挥我们的创造力，来想出一个我们能够共赢的方式来办成这件事。第四个就是 insist on objective criteria， 坚持客观的判断。就是在我们在谈判的时候，一开始谈判的时候，或者是一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同意我们要坚持是以客观的事实而非主观的感觉来判断对方是否做到了彼此同意做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这四点放在今天的这个我们要说的这个事件上面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做法是符合这四个步骤的。约旦河以西的以色列民，他们一开始是相当冲动的，对不对？他们聚集了兵力，聚集了大军，准备要去攻打，但是感谢主，他们忍下来，缓一缓，我们先来听听对方的说法。他们提出来的两件事情，第一个，认为他们筑坛是为了拜偶像，悖逆神；第二件事情，他们违背了神和其他以色列人对他们信赖。这两点都是针对事， 不是针对人，对不对？他们不是说你们怎么那么坏，你们怎么那么邪恶，不是。他们提出来一点是说，这样做是不是会干犯神？第二个是不是这样做是已经，如果是为了要拜偶像，那已经是背信了。而他们担心这个约旦河东的同胞悖逆神的行为会害全体以色列民受神的审判，还有两个半支派，他们对这两个担忧的回应其实都专注在共同的利益上面。你们放心，我们这么做不是要悖逆神，而且反过来，我们就是因为怕以后你们的子孙不认我们的子孙跟你们是拜同一位神的属神，同一位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才做这件事情，做我们当中的记号。这样是专注在客观的事实上面。而东岸两个支派因为担心他们往后的子孙会不被承认的这件事，竹坛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要创造共赢的策略，因为这个坛它可以见证我们都是属同一位神的子民。他们将这个坛取名为正坛，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个客观的事实摆在那里，我们当初建这个坛的目的就是要做见证，证明我们都同属一位神。那后来后续呢，约旦河西以色列民的撤兵也是坚持用客观的判断来作为实际的回应。但是我必须要提，服侍神的团队和群体跟世界上的谈判有本质上的不同。基督徒的团队侍奉能够让危机成为转机，最最最重要而且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们侍奉，我们团队侍奉的核心不一样。我们团队侍奉的核心是神，不是建立在利益上，或者是说我们的核心是建立在神的利益上，神国度的利益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团队侍奉的核心。当神作为我们侍奉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专注在讨神喜悦这件事情上面，而不会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别人对我们有点误会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以神的国度、神的利益、神的家的利益为依归。如果我们以神的利益，如果以神、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核心，我们也不会轻易的去批评或是论断别人。当我们共同的利益就是福音被广传，基督的门徒得造就，神的国度得到扩张，神的旨意被彰显的时候，我们就不在意自己的利益。当人去告诉施洗约翰说，哎呀老师啊，你知道你从前你有一前一阵子你帮有一个叫做耶稣，你帮他施洗啊，哎呀现在大家都跑到他那边去给他被他施洗了，都不来你这里了。约翰的回答非常的令人感动。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一起跟主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跟主说，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你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是我们要有的核心，这是我们在团队侍奉当中要坚持的核心的价值跟信念。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用不同的策略来传福音可能更加有果效，有的时候我们跟保罗和巴拿巴一样，对于要不要再给这个人一次机会，他一再的犯错，他又不悔改，我们到底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有时候我们跟他们一样，对这样的事情意见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意象，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对于做事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我们的心里面都是以主的好处为我们侍奉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去求神赐下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有方法能够创造出共赢的策略。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以神的好处为好处，因此大家所关注的重点都得到满足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满足神。因为我们在意的，我们所关心的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他的都无所谓，其他的都可以放下。如果我们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为客观判断的标准，不但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会尽力去做到自己答应要做到的事情，也会愿意去相信对方会做到他们在神面前所答应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想的都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如果我们以神为我们团队侍奉的核心，我们就能用从主来的爱去彼此忍耐、包容、彼此信赖，也更愿意去倾听并且理解对方的立场。圣灵的智慧和恩赐也能够让我们有能力去兼顾彼此的立场，将危机化为转机，使每一位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所属的这个群体或者是属灵的家，我们的境界都得到扩张。约书亚在23章对当时的以色列民，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他说我要走世人都当走的路，就是他已经要去见主的面，所以他对以色列民有许多的提醒跟勉励。在23章第3节，他说你们亲眼看见了，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6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一切的话，不可偏离左右。第8节他说，只要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第10到11节他说，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除了这些勉励，他也提出了警告，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但他的慈爱中有公义，他向我们要求的是我们单单依靠他，遵行他的旨意，尽心尽性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以耶和华 不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侍奉的核心，而只专注在达到个人的目的，那其实就是侍奉别神。因为我们想要达到的不是神的心意，而是人的目的。约书亚他告诉以色列民的是，如果这个属神的群体容忍这样的事在你们当中发生，在他们当中发生，神的怒气将会临到整个群体。记得吗？他们以色列民他们担心的是他们群体当中有一小部分的人犯罪，干犯了耶和华，这个罪临到了整个群体，而不是只有那个人的身上。因为这是一个侍奉的群体，这些少数的人他们代表了整个侍奉的群体。我们以神为团队侍奉的核心，就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将危机化为转机，使所有团队的成员以及团队的境界都得到扩张。相反的，当自称神的群体不以主为我们的核心来做一切的决策，我们所认为的侍奉其实不再是侍奉，而是以服务人的想法为目的。这样，当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唯有先认罪悔改，承认是因为我们的私欲让危机成为危机，如此我们才能够被主重新的接纳，重新将危机化为转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但成为你的子民，而且能够与你一起同工。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庭，属灵的群体。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能以你自己的心为心，以主你自己的意志为我们的意志，以你的价值为我们的价值，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用属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争执，甚至是危机。主，当我们偶然被过犯罪孽所胜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当你自己的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就愿意向你认罪悔改。愿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是在你的面前被你称为义，是不断的被你洁净，能够一直的以神的心意为心意，在这个大温地区来侍奉你的一个教会。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的信不足，我们愿意依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是因为这是命令，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当成一个口号，而是因为正如罗马书5:8所说的，